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2面，我们看第3观恨记佛。那么天台宗呢，把藏通别人四教啊的修学啊都分成的六个次第，所谓的六级佛。那么前面两个啊次第啊，所谓的礼记佛跟名次佛啊，就确定一个修行的目标跟确定一个基本的证件。那我们佛法的修学啊，都是先有目标发心还有证件，才能够踏出第一步的啊。那么在整个藏教的基本的证件啊，主要有三句话。第一个诸行无常，第二个诸法无我，第三个涅槃寂静。那么藏教人他在观察人生啊，他是两个重点。第一个，人生是变化而动荡不安的。第二个，人生你是不能主宰的。好，所以从这两点无常无我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人生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好，那么它不完全只是说你造了善业你就可以安稳的啊无过失的去享受快乐，没那么简单的。这个快乐的本身啊充满了很多问题很多障碍啊。所以在藏教的观念当中啊，娑婆世界的快乐是不可取的。那应该怎么办呢？涅槃寂静。啊，就是他放弃了，他把他过去生积极的善业啊，他不在因缘果报里面三界里面去得果报，而去回向到一种寂静的涅槃。啊，这是一个这样的概念啊。那么你有这种基本概念以后呢，你就有资格来修行了，就是开始来改造自己了啊。前面只是一个理论概念啊，设定一个目标，知道他整个啊思考模式。这一项呢，就正式的透过止观的力量来改造心中的颠倒妄想啊。这个观恨呢，就开始在跟自己的内心世界开始沟通了啊。那么观恨记啊，我们把它念一遍啊。
三观恨即佛，观恨即者，一五停心，二别相念，三总相念，外凡资粮味也。五停心者，一多贪众生不净观，二多称众生慈悲观，三多散众生属习观，四愚痴众生因缘观，五多障众生念佛观。以此无法为方便，调停其心，令贪修念处，故名停心也。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改造我们这种对娑婆世界这种攀岩的颠倒心呢？啊，那么这一项呢有三个方法。第一个五停心，二别相念，三总相念。啊，这个五停心呢，就是修这个什么它的止，你的心要先安住下来啊，有一个所缘去安住啊。第二个别相念跟总相念等于修观了，就正式修四念处了，就是你开始对生命啊都有一种比较啊一个全面性的观察啊。那么这三个修行呢的位次啊，叫做外凡资粮位。我们解释什么叫外凡。外凡呢，就是心有里外，身心有肉，就是说这个人虽然明白道理啊，他也修止观啊，但他止观力薄弱，遇到逆境的冲击啊，他很容易忘失正念啊。但是你别忘了，他现在干什么？积极资粮，还在栽培他善根的资粮。至少他这个资粮啊，是已经趋向于涅槃寂静的了。就是说，他现在离涅槃寂静的还有一段距离，但是他已经走上道上了啊，开始上路了啊。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外凡资粮位，开始积极资粮啊。好，我们看他的五种方法来停止我们内心的攀岩跟妄想啊。那么按照止观的次第啊，我们是先修止啊，先修止再修观啊。这个多贪众生不净观，多称众生慈悲观啊， 还有遗失众生因缘观的，这三个属于观啊。但这三个观呢，主要是帮助我们的执啊的观啊。那么第三个多散众生属习观跟第五个多障众生念佛观了，这是修止啊。一般我们修止啊，有两个所缘境，一个是属习，一个是念佛啊。如果是圣道门啊，他们修属习啊，这个把呼吸啊啊一数到十，再从十数到一啊，那心呢就以这个呼跟吸为所缘境了，把心给安住啊。但我们净土宗呢，我们不修这个属习了，我们叫调息啊。我们真正的修行是念佛啊，因为你念佛法门，你有佛力摄受啊，有弥陀本愿摄受啊，这个不一样啊。但是呢，在念佛的操作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注意调息的问题。也就是说呢，我们净土宗啊，我们不是很赞成一个人在外面忙忙碌碌回到佛堂就赶快念佛，不太，这不是很好。因为你的身心很粗重，很粗重的时候，这个符号念得乱七八糟，而且你一开始你这个前面的符号念不好，这才成等流系了，你后面的符号 也念不好了。就是你一个好的开始啊，你才能够有相续啊。所以你的第一前面几句符号很重要，就是说我一开始就念得不好，这个符号呢，你前面的不好会影响到后面的不好，它有相续的力量。所以按照净土宗的修学啊，第一件你静下来第一件事情啊，先拜佛，不要马上坐下来，因为你的心太粗啊，你坐下来的心太静了，这个静太细，心太粗啊，落差太大。所以你慢慢拜，拜个15分钟到30分钟啊，一方面调身，让你的身体的气血、柔软顺畅；一方面调息，让你的呼吸啊缓慢而有规律。啊，拜完以后稍微惊醒一下，然后身心状态啊某种程度得到一定的收摄，再提佛号。那么你前面的佛号念得好，它的好的佛号会影响到后面的佛号。虽然你可能浪费了前面的30分钟、15分钟去拜佛，佛号念得比较少，但是你的质量会提升。所以我们一般啊，一个重质不重量的人会先把自己啊调身调息啊，先去拜佛，惊醒一下，把身心状态从一个粗重的状态，先调在一种相对极静的状态，再提佛号。好，所以你属习观完的时候呢，接下来就是念佛了啊。念佛啊的次第啊，我们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啊。三个阶段之前还有个前方便，就是善取所缘境的相貌。这第一个念佛的共同的基本认识，首先你要告诉你自己你的所缘境是什么。净土宗的所缘境啊是因生持名，它是以音声为所缘境嘛，所以有些人念佛的时候，他观想阿弥陀佛这四个字，这是不对的。这哪是音声呢？那是你心中创造的法尘的第六意识所有法尘。净土宗的佛号是以音声为主的，音声的好处有两个。第一个，印光大师说摄心，他容易把心摄住，所以你听到声音跟看佛像看到色尘啊，音声容易摄心。第二个持久，因为你音声是用耳根嘛，耳根它耐用嘛，你用眼睛试试看，你眼睛看佛像一个小时你眼睛就发红了，但是你耳根从白天念到晚上它不累，耳根啊特别耐用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几乎历代的祖师对净土宗的诠释有专修研修不同的概念，但是从持名的角度，每一个祖师都同意持名以一生为所缘境，没有例外，13代祖师没有例外，这点是共识的，得到共识的。因为只有因生最容易误入弥陀的功德海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虽然 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有很多途径，但对一个凡夫众生呢、啊，音声是一个最好的途径，这是捷径，啊，音声是个捷径啊。那第一个，你要知道你的所缘境在哪里。好，你知道你的重点在音声的时候，你就可以念佛了。第一个，心里所缘专一安住。首先，你要先创造一个点状的符号，啊，就是你这心中很多妄想，对不对？你要把妄想先拨一点环境出来，种下一朵莲花点状的符号啊。怎么创造点状的符号呢？简单的讲，就是一句弥陀念诵听三阶段。念从心起，你要有一种作意啊，升起皈依的心。那么声从口出很重要，要创造声响，所以念佛人嘴巴要震动，起码的标准是金刚念，你嘴巴都不动，那表示你就不是创造声相。你嘴巴没动，你的声相叫法尘，那你就不是在持名，你是在观想佛号的那个影像而已啊。持名，它的所缘境是一个音声，即便这个声音很微小，但是还是个音声，就是嘴巴要震动，这是最低标准的。啊，这个声音在唇齿之间啊，所以念从心起，声从口出，最后很重要，要把佛号听进去，再听回来，就是自念自听，创造佛号听回去创造。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心中就有一个佛号的点状的佛号了。虽然你这个时候打妄想也念佛，念佛也打妄想啊，但起码你在妄想的心中啊，已经拨开一点空间了，让佛号有一个生存的地方了。这第一个，就创造点状的佛号啊，夹杂很多的妄想。心理佛号专一安住，第二个就很关键了。这个成败就第二个就很重要。心理佛号相续安住，成片。一个净土中人，起码的标准呢、啊，你的佛号要有一定的相续啊，因为临终的时候，你对妄想没有一点的调伏力啊，你这个符号就经不起考验了啊。也就是说，你的符号要有一种抗拒妄想的力量。有人问印光大师说：“说我念佛的时候，我怎么抗拒妄想呢？”印光大师说：“不能念要他念，不能专要他专，妄想不能断要他断。简单的就是坚持。”好像有个问题了，我为什么能够坚持佛号呢？有些人念佛的时候他不坚持的，反正打妄想就打他的，打完以后想过来念佛啊，这个佛号跟妄想啊，那是完全念得乱七八糟了啊，因为他没有坚持啊。坚持来自于皈依，这个时候你要修皈依了。如果你觉得那个佛号抓不住，你的佛号啊力量很弱，就是你的佛号没有根啊，这个妄想一来，佛号就没了，那表示你这个是没有善根的佛号，悠悠泛泛的、啊。这个时候你要跟佛号建立一个关系了，你这个时候要记下去了，就是说修皈依了，你要想两件事情了、啊。第一个，业障深重，求出无门。如果你现在不是一个啊，一个业尽晴空很快乐的人生的、啊、你现在是造了很多的三恶道的业、啊、以做第一业银河安稳住，就是说你要想想啊，我们过去造了很多杀盗淫妄的罪业，而这个罪业都没得果报啊，所以我们是一个即将堕落的生死业障凡夫，而这种业障呢，我们自己没有处没办法处理了啊。这第一个概念，业障深重，求诸无门。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自己啊，看到我们自己过去所造的罪业是如此的深重，而我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去处理这么多罪业。这第一个概念，先让你自己啊看清楚你的内心是怎么回事啊，而不是只是看到啊暴风雨来一时的平静而已啊。暴风雨不是没有啊，是即将到来，你最好早点知道这件事情啊。第二个， 你要了解弥陀，弥陀大愿必定救拔，阿弥陀有四十八愿，他一定有足够的能力救拔你。那么这个时候你自己业障深重，求出无门，弥陀本愿广大，他一定救拔你。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对佛号通声号召，产生不共的皈依，因为它是你唯一的出路。诸位，一个人把佛号念得好，只有一种情况，因为他深深的知道他离开了佛号就完了。如果你有很多选择，你觉得佛号对你来说是可有可无，我没有佛号，我依着我的今生的福报力，我来生也可以过得很好，那你这辈子佛号就永远念不好了。因为你对佛号没有一心归命，你的选择太多了。一个人把佛号念好，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背水一战。你要封住你所有的可能，你要把你所有的出路都截断。你不用选择了，你没有念佛，你就准备到三恶道去了，就算来生不去，以后也得去。啊，所以他这个皈依是带一点部位的。啊，就是说，我现在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只有阿弥陀可以救我。这个时候你还敢打妄想，这不合理了。所以你离开了佛号，你就陷入到一种业障深重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啊，你修皈依以后啊，你的心自然就能够不能念要他念，不能专要他专，妄想不能断要他断。那么这个时候你在念佛跟前面的悠悠方不太一样了，你多了一种坚持。诸位，妄想他敢欺负你，他就看准了你不坚持。反正妄想就这么回事，你要是怕他，那么他就越来越大，你要对他无所畏惧，他就消失掉了。妄想是完全欺善怕恶的啊，所以你一坚持，他就不是你对手了啊。所以我们在从一种点状的符号到相续的符号，这个很关键，就是到底这个符号在你的生命中，你自己认为它扮演什么角色？你一定把它当作你自己的生命中唯一的依靠，只有这种情况。背水一战，我没有选择的，啊！你不知道平常，不知道临终才有这种概念，你平常就养成这种概念了啊！第三个，心理符号坚固安住。这个地方是最困难的，也影响到临终的佛号的一种相续啊。我们前面讲到心理佛号相续安住啊，大概你的坚持啊，把一些表层妄想都破坏了啊，这些日常生活啊，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妄想啊，它经不起你佛号坚持的。但是有些妄想例外，这个楞严叫做坚固妄想例外。因为它是你无量劫来的烁烁心行，烁烁心行深深耗药养成的一种习气，烦恼习气啊。一般来说，你把表层妄想调伏以后，它深层妄想才会出来活动。所以你一旦看到你内心深处的烦恼的时候，其实你念佛有点功力了。一般人都活在表层妄想，因为他没有坚持啊。那么你表层妄想拨开以后啊，你看到你的内心的习气了。那么有三种习气，有些人贪爱重，这种人过去生的福报相对都比较大啊。有些人嗔心重，有些人疑痴重啊，这个时候你就要对治了啊。但是你能够把无始劫的习气逼出来，你已经是念佛不错了啊。那么当然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够只是念佛了，因为这个妄想习气啊，你用符号压它是不行的。你压它一段时间，它也会出现，它就跟你辗转缠绕啊，你挥之不去啊。所以这个时候要对治了，你要面对它了。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多贪众生不净观。当你念佛的时候，把贪爱的烦恼逼出来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要把佛号暂时放下，因为你这一关得过，你要去思维你的身心世界的不净啊。那么 首先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贪爱他呢？因为你把我们男女的色身啊，我们把它假想是一个庄严美妙的，这是我们的错觉。好，所以佛陀意思就是说啊，你要看到真相，你不是说哎，我不阻你起这个烦恼，不可，你要不住他的，你要把它从根拔起啊，你要知道他这个烦恼是怎么来的，他起颠倒的嘛。他假设男女色身是庄严美妙的，所以他才起这个烦恼。所以伟大的佛陀告诉我们了，从根对治，说不净观对治我们的净颠倒。啊，那么我们在观察色身的时候有三种观法，第一个内相不净。啊，按照伟大师的看法是说啊，这个扰女会庄净，化囊成混。啊，就是说我们把一个人的皮肤啊，这个美妙就那一层皮啊，把皮剥开来，把肉剥开来，那么这个时候看到我们内心的五脏六腑啊，溶血屎尿啊，我们看不到一个干净的地方，内在的身体是不干净的。中和布大师说啊，说我把我们的身体啊拿去大海去洗啊，洗到只剩下一颗微尘啊，还是不干净的。也就是说身体的内部结构是没有一个东西是干净的，是溶血屎尿种种不净物所构成的，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看看我们的外相啊，溶血交相论臭秽藏污净，就是我们外表虽然暂时是干净的，但是它九孔啊，两个眼睛，两鼻子啊，嘴巴耳朵啊，这个九孔啊，经常流出这个溶血屎尿不净的地方，所以外相也不净啊。第三个究竟不净，这个都带一点无常观了，就是我们一个人变老变死的时候啊，这个死亡到来的时候啊，死亡然后身体开始膨胀破裂以后啊，流出溶血，然后这个虫呢就是咬自己的溶血，最后变成白骨啊，这个白骨最后风一吹就散掉了，连形状都没有啊，所以这个究竟不净。所以这个我们的色身呢，经过内相不净、外相不净、究竟不净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我们把色身假想成庄严美妙啊，这个是错误的判断。其实这个贪爱啊，如果我们从唯识的角度来看哈，我们暂时先撇开藏教的业感缘起啊，从唯识的角度啊，人跟人之间互相贪爱啊，除了妄想以外，除了这个业力以外，还有点妄想的意思，各打各的妄想啊。就像那个天台智的大师说，他说啊，这个一只狗，他呢去追求一个没有骨头的、没有肉的骨头，一个枯骨，结果他去吃骨头的时候，把自己的嘴巴给咬破了，流出很多血，哈，他就这个骨头很滋养。其实你吃到的是自己的血，就是说我们在攀岩众生的男女色身的时候，其实他不是给你快乐，是你自己的妄想打出来的。所以这个地方包括业力，包括妄想，当然业力它互相吸引嘛。就像蔡公师傅说了，这个你看这个蛇啊，这个功德蛇看到母蛇，哎呀，这只蛇是也有气限美啊。这个猪呢，这个男公猪看到母猪，哇，这个猪很丰满哈，它就是业力的吸引嘛。所以你们业力消失的时候，吸引力就没了。所以它这个攀岩，它除了这个颠倒以外啊，就是业力跟妄想的结合，各打各的妄想。好，那么你其实很多东西，你看到真相以后啊，佛法对治烦恼啊，它不强调用强压的。当然，你用佛法压它也可以。但是你这个斩草不除根啊，春风吹又生啊，你没有从根本上对治它，它以后还会再出来，你总有一天也压不住它的啊。所以佛法处理问题啊，就是智慧看到真相啊，这个叫做不净观。好，我们看第二个嗔心。有些人啊贪爱薄弱， 但是他的嗔心脾气得不到，啊，当然嗔心的问题来自于对立了，啊，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就他念佛的时候，他经常会产生一种不好的念头，经常跟众生搞对立，那么这个时候当然也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应该怎么办？啊，我们看附表第四。好，我们看慈悲观的地方。首先我把它念一遍。
此中依阿底峡尊者所传七重因果法教修，如菩提道次第略论云，七因果者为圆满佛果从菩提心生，彼心从增上意乐生，意乐从大悲生，大悲从慈生，慈从报恩心生，报恩从念恩生，念恩从知母生，如斯次第说为七也。
那么在慈悲观当中呢，中国八大师认为说啊，七重因果，啊，是最为基础最为重要的方法啊。那么这七重因果呢，按照菩提道次第广论的说法，什么叫七重因果呢？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圆满佛果啊，是因为有菩提心啊，有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种广大的发心。那么菩提心怎么来呢？因为你心中有增上意乐，你有一种使命感啊，你有一种愿力。那么你的愿力从什么地方来呢？你有大悲心，你有一种想要拔除众生的这种悲心。大悲从什么地方来呢？因为有慈心，你想给众生快乐，啊，那么慈心从报恩而来，啊，报恩从意念众生的恩德而来，意念的众生，众生的恩德是由于知道这些众生是我们过去的母亲而来，那么如是次第说为七重，啊，就是前前引申后后，啊，乃至于七重因果，啊，就是说他这个因果法则啊是有道理的，就是说，啊，所有的菩提心啊，它的升起啊是有七个次第，啊。好，那么你知道这个七重因果的名称以后，我们就有资格来看看这个怎么修七重因果。那么在修之前有一个道前基础，就修平等舍性。好，我们看第一个。
一，于诸有情修平等舍心，略论云，其中若不先断除对于一类有情起贪即对一类有情起嗔之分类而修平等心者，则任随升起慈悲，仍有类别；若源于无类，则不能升起，故当先修平等舍心也。
那么平等舍心呢，就是消除我们对于众生一种不平等的执着。我们解释一下，我们有什么不平等啊？我们今天来到人世间呢，啊，是由业力而来，这个业力本身会创造一种不平等的环境。怎么说呢？现实生活我们看到有些人，我们会觉得是善因缘，你看到他很高兴，他看你也很高兴啊，这是现实。但是呢，也可能是恶因缘，你看到他就不欢喜，他看到你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敌意，这是现实啊。因为为什么？因为业力所构成。那么这种外境的不平等呢，啊，时间久了就会造成我们内心的不平等，我们就会产生一个定位，我们会认为说，这个人跟我永远就是恶因缘，这个人跟我永远就是善因缘，我们会产生错觉，其实这个是错的。恶因缘通过你的努力，它可以变成善因缘，善因缘由于你一时的失控，它也会变成恶因缘，啊，所以外境的不平等不能影响到你内心的不平等啊，所以呢，我们不能改变外力外境的不平等，但是起码你消除你内心的不平等啊。那么为什么要消除心中的不平等呢？因为你直接修慈悲观了，啊，你不断除对一切有情众生升起贪爱啊，你对一切有缘的众生产生贪爱的执取。那么对一切结恶缘的众生升起嗔心的执取，就直接而不修平等观呢，直接修慈悲心呢，那么你这个慈悲心呢将会有所选择，你的慈悲心是 选择性的慈悲心，啊，不是平等的慈悲心，啊，那么这个就不是平等，就不是慈悲心的本质了。如果是选择性的慈悲心，那就别修了。你看，你对你的子女有慈悲心，那这个不是就跟一般的慈悲心相同，啊，佛法的慈悲心是平等的。那但是呢，问题是我们没有修之前，我们是不平等，啊，就像智者大师举一个例子说，种树，说你不能到一个地方马上种树啊，因为这个地呢高高低低，有些地方可以种，有些地方不能种啊，你要把这个地整平了，这个树才种得庄严，啊，那么我们慈悲心也是一样，我们要知道啊，虽然业力创造外境的不平等，但是我们啊，要求我们的心是平等的，因为一切法因缘生，什么事情都可以透过后天的努力去改变的啊，这是你要知道的第一个概念。就即便是一个邪恶的因缘，也可以透过你的努力而跟他建立一个慈悲的啊这种善心啊。好，那么你把这个平等舍心呢，修完以后，我们就有资格来修七种因果啊。我们先看第一个啊，先修业力之相啊，念一。
二修习七重因果，一先修业力之相，知母念恩报恩。
好，这个七重因果呢，在这个阿底峡尊者呢，分成三个道次第。第一个呢，先修业力之相，就是你对这个众生啊，要升起一种真爱的心情。你要知道，他对你是很重要的。怎么说呢？第一个知母，这个很关键啊，诸位。慈悲心的成败来第一个知母。如果你认为你众生跟你没关系，那你就很难对众生释放善念，因为他跟你没关系嘛，他走他的，你走你的。佛法的意思啊，你要先把你自己跟众生啊建立一个关系，有关系，就是说我们过去有无量的生命，这是事实。那么每一个生命当然需要一个母亲嘛，要不然你怎么来的呢？有母亲来生你养女嘛，啊，所以呢，我们从过去的无量生命的这种现实啊，我们合理的推论，每一个众生都曾经做过我的母亲，包括天上的飞鸟，包括地上的蚂蚁，啊，所以这第一个你要很清楚的知道，当我们跳开今生的生命，我们转过头来回顾我们过去无量的过去啊，我们看到了一个事实，就每一个众生都跟我有一段因缘，就是母子的因缘，这第一个。第二个，你有这种概念以后啊，你就可以去忆念他过去的恩德。比如说，虽然他已经可能你已经不认识他了，但是他过去做你的母亲的时候的事实是不能变的啊。他过去做你母亲的时候啊，他对你啊可以说是哀哀父母生我其劳啊，啊，十月的怀胎把你养大，他牺牲他的睡眠，牺牲他的饮食，让你在成长过程当中啊能够顺利的成长，在你独立之前你完全靠母亲的照顾抚养啊，所以就是说呢，他对你有恩嘛，虽然这个是过去的，但是恩德不能过去啊！啊，第三个，我们应该报答他。我们现在开始念佛，开始修行有资粮了。你这个时候是时候，是你应该回归他的时候了啊！你应该报恩啊！我们再看第二个。
二引生慈悲心量，慈心悲心增上益乐。
当我们开始知道众生跟我们的关系如此密切，是一个母子的关系，我们就很容易对他释放善意啊，释放两种善意。第一个，慈心，给他快乐，他没有种种的快乐，我愿意把我的快乐跟他分享。他没有办法离开痛苦，我因为我修持的关系呢，来拔出他的痛苦，最后产生增上益乐，这个很关键的，一种坚定的愿力。很多人慈悲心修到最后失败了，他没有把慈悲心提升到增上益乐。我们做一个解释。中国不大大师说， 他说这个世间上啊，很多众生都有慈悲心的，不但是大乘菩萨。你看诸天，只要你到了梵天，诸位异界天不谈了，异界天就五界十善了，只要高级的天，梵天以上啊，初禅以上的天啊，除了修善业啊，都要有慈悲心的。你没有修慈悲喜舍，你上不了梵天的。你这个人胸量狭小，对立心很重啊，你修什么善业都上不了梵天的啊。那么梵天呢、啊、这个四种梵天呢、啊、他们在天上也看到众生在受苦，他也是有慈悲心的、啊、想要帮助你、啊、但是他没有采取行动，他不认为这是我的使命啊。举一个例子啊，他说啊，一个大户长者，他有个独生子，这独生子掉到粪坑里面去，很脏啊，这个路人都有慈悲心的、啊，你说一句我道一句，哎呀这个小孩真可怜，但是没有人跳去采取行动。那么后来人家把这个道务长者告诉他以后，他过来二话不说马上跳下去把他救起来，就是说这个路人你不能说他没有慈悲心，他也对他释放慈悲的善意，但是他没有增上益乐，他没有把这种啊给众生慈悲啊是他一个不共的使命。就菩萨呢能够有这种使命感，就是给众生慈悲，舍我其谁啊，这是第二个引生慈悲的心量。第三个啊，我们看第三个，
三成就菩提心愿，菩提心。
那么当我们建立一个跟众生的密切的母子关系，而且产生一个坚定的誓愿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一种成佛的愿力，对我们自己产生增上，因为我们自己的进步，我们才有办法有力量去帮助众生啊，为有情愿成佛啊。所以他这个慈悲心呢，他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扩大你的胸量。诸位，你的胸量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胸量一直跟众生保持对立，你的胸量很小，你修什么法门呢、啊？印光大师说：“虽修妙法，感果卑劣。”你说你念佛啊，这个佛号也被你念得变小了，因为这个佛号是跑到你的心中嘛。它本来是无量光、无量寿，跑到你的心中变成有量光、有量寿。你心胸狭小嘛，啊，法性量等虚空嘛，但是终身发心太小，你的胸量太小了啊。所以呢，第一个扩大你的胸量，让你的所修的法门啊是倍等的正上。第二个很重要，调伏你的我执，自我意识它能够调伏。你一天到晚想到众生啊，你的自我意识自然调伏。好，我们看最后的总结啊。
颂曰：所缘尽有情，次第总别修，形象虚明了，决定心不动。至悲得素缘，拂灭诸我见，成佛之始机，亦顿超实地。
那么慈悲心的所缘尽呢、啊、它是要尽有情，要穷尽所有的有情，不能有所拣别，包括你的亲属，包括你的冤家，包括你不认识的中庸的，都是你慈悲的所缘尽啊。但是下手处呢，是给次第总别修，他可以次第啊，你可以先找，你不能够说哎，我慈悲心一开始找冤家修，那就失败了哈、啊。先找容易的吧啊，也给你点自己信心，先找亲属，对他释放慈悲心，然后再找中庸的，最后再找冤家啊。总相别相，总相是一切有情啊，这别相呢就是这个亲属、中庸、冤家这样子修。那么在修的过程要注意两件事，第一个形象虚明了，它有七个过程啊，知母有知母的形象，念恩有念恩的形象，报恩有报恩的形象，乃至于菩提心有菩提心的形象，要清楚分明啊。那么最后决定心不动，要经得起考验。不管你今天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你要永远告诉你，慈悲心对我永远有利。我今天的痛苦跟慈悲心没有关系，是因为我的罪业啊。慈悲心只会让我们的功德增上，调我们的自我意识啊。所以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啊，我们对于这个慈悲心呢、啊、遇到种种逆境的考验的时候、啊、能够不动啊。这个讲因地，我们看它的果地。 自备德树言，拂灭诸有见。当你的慈悲胸量是沿众生而发的时候啊，你所念的一句佛号，那就不可思议了。不要说念佛啊，操作这么广大的功德，无量光无量寿，按照宗大师的说法，你用慈悲的心量啊，广沿所有的境啊，就算你今天供养一只小狗，乃至是一畜生一团之时，功德都无量。你今天随便拿一个东西给众生吃，一副很不屑的眼光，这里面有什么功德呢？但是你用慈悲心量去给他，那就不一样了。好，就是说你在所有的法门当中啊，你是快速的成就慈悲跟智慧，这第一个。第二个，拂灭之我见。因为所有的贪嗔痴烦恼，都来自于保护自己，自我爱我爱此。我们因为过度的保护自己啊，让我们的修行啊，变成不庄严了。所以你在修持贝利的时候，你会慢慢的把你的私心呢、啊，慢慢的淡化，因为你开始想到众生了，你这个自我意识自然会被众生给冲淡了啊。那冲淡以后，烦恼自然就轻薄，所以它是成佛之时机啊。你的无量的功德庄严，就从这个地方心态的改变开始了。那么你在成佛过程当中啊，也快速的能够圆满超越实地。也就是说呢，佛法的操作啊，往往在你一念之间啊，因为所有的法门都是由你的心发动出来的，就像蜡烛一样，你今天去念佛号，你想到你自己，你就是一根蜡烛，你把众生放到佛号里面来，让所有的人来分享你一句佛号，你这个蜡烛叫做无尽灯，你一点都没有损失。但是譬如一灯燃百千灯嘛，诸位，为什么我们今天造一个善业叫做快乐的果报，叫因缘果报，我们今天的善业会不会落入因缘果报？佛陀去做同样的善业变成波罗蜜，未来变成战佛圣孙功德海，它变成大海。我们今天的善业是一个水滴，因为我们心量太小嘛。所以同样的一句佛号操作，你能够把佛号跟众生分享，把佛号释放出来，愿一切有情同生西方同成佛道，这个佛号就是无尽灯的佛号啊！你把佛号完全 cross， 我一个人享受这个佛号，那么你就是一根蜡烛，这两个就不同概念了。所以你一念的心胸开阔以后啊，这个佛号就真的是无量光无量寿啊，你的心跟法是完全相应的啊。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念佛当中啊，遇到了这种对立性的障碍应该怎么化解，就是想想看它跟你的关系是母子的关系啊。那当你跟众生有关系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去宽恕，去包容对方的非礼的行为啊。好，我们看第二段的多称众生慈悲观。我们再看第四，疑失众生因缘观。这个因缘观呢、啊，平常可能它比较细，它不像贪嗔烦恼的活动那么粗显。但是因缘观，如果你没有注意，可能临终的时候就比较明显。如果一个人没有因缘观呢、啊，到临终的时候，你这一辈子面对这么多的因缘啊。不要多到临命中啊，到晚年的时候，你回想你的过去啊，你大概就心有千千结了，很多结打不开了。说我对他这样好，他如此对我如此的不义，啊！但是这个时候怎么化解呢？佛法的因缘观有两个，第一个思维业果，意知前世因呢、啊，今生受者是。你今天对他这么好，他既然如此的背叛你，这个表示你有罪业， 你过去生对欠他的，你必须认命的。因为佛教的因缘观呢是隔代受报的，所以你必须用因果的道理让你自己知道这个地方一定有道理的。诸位，每一件事情都有道理的。我们面对人生啊，不要太重视那个假象，那个假象啊会刺激你的感觉跟妄想，一定会误导你。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先静下来，把那个假象拨开来，看看它后面的道。那个相状是欺骗你的，那个道理啊才是真实意啊。所有的事情，你都要看到它的假象背后的道理。你的心中一辈子走来，不管顺境逆境啊，你都没有任何挂碍。好，这第一个是为业果，第二个是为空性。缘生缘灭嘛，它本来就是一个暂时的一个假象，过去就好了，灭之了不可得嘛。好，那么这个就是愚痴众生因缘观啊。也就是说呢，当我们佛号受到的你无始的烦恼、贪欲、嗔恚、情执、愚痴，这种愚痴的情执伤害的时候，你必须要成功的把它化解掉，折服现行烦恼。诸位，所谓把佛号念好啊，不只是说你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把佛号操作好，这个佛号必须有一定的调伏力啊。虽然你没有断烦恼，但起码你能够调伏它，至少你要不随妄转。我们有烦恼，但是不能把烦恼把它提升为烦恼障，这惨了，障碍你的往生，障碍你佛号。净土宗只能够有烦恼，不能有障，就是他有烦恼活动，但是不构成障碍，因为你要用智慧来开导自己，跟自己沟通，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从事情的本身看到它背后的道理，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心平气和的走过贪嗔痴的干扰，叫做折服现行烦恼。啊，当然每一个人的烦恼不一样了。你看贪欲重的就加强不净观，嗔心重的修多修慈悲观。有些人对世间的事情啊执着特别重，事情过去的他心还没过去，肯定你心中执着一个影像嘛，你要想办法把那影像放掉。啊，影像已经过去了，是你自己没过去，所以。一个人会伤害啊，都不是别人伤害你，别人伤害你只是暂时的，是你自己伤害你自己。你执着一个影像，不断的去思维它，你自己动了自己，心有千千结。好，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些法宝啊，来化解自己的问题，因为他们里面中都会出现。所以这个佛号呢，它必须要怎么，从专注到成片到一心不乱。一心不乱了，按照偶一大师跟莲池大师的说法，他的核心是讲在不乱，不为烦恼所乱，这个是核心的思想。因为烦恼一定会来干扰你，我们没有一个人念佛是一辈子风平浪静的，那你烦恼是他放得过你吗？不可能嘛，你迟早要跟他面对的，正忘交光嘛，他迟早要，你迟早要面对他的。但是烦恼有一个问题，因为它都是还是一种错觉，你对人事产生错误的判断，你只要把这个错觉把它扭转过来，从根本上去对治烦恼，不要从枝末上去压它，你压不住它的烦恼，你越它压它，它越反弹。所以佛陀要你从根下手，看到事情的真相，他自己就不活动了。因为所有的烦恼都跟仪式有关，就是你对人生产生错误的判断了。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五停心啊，就是这个佛号操作啊，他必须要心理佛号专一安住，心理佛号相续安住，心理佛号坚固安住。你要保证你的佛号能够走出贪嗔痴的干扰， 虽然我到不了他，但是我能够不随妄转。啊，真是五天心啊，就这个意思啊。好，我们今天先上到这儿啊。这个地方都是修止啊，只是面对我们内心的问题。那么下一段的观呢，就开始面对整个娑婆世界的身心世界。你要怎么面对你的啊娑婆世界，来做出选择啊？好，今天有没有问题？今天的啊，请说。是的，如果你是善业强的话呢，因为中阴身会把来生的果报事先的显出来。如果你今天是有善业，你应该到人天去，他中阴身会先现出来花报。
因为很多的时候都是通常我们都知道是现出可怕的那我这是第一次我听到。
那可能这个人就是罪业开始起现，罪业先起现行了。
那我们造很多的善业，那就是这点我就。
但是你造的善业没有消失掉，可能你的罪业的势力强大，他先出来。但是不管罪业起来、善业起来，你都不能动，都不能攀缘的。嗯。有些人他会快乐果报出来，有些人是罪业果报出来，那就不一定了，看这个。你在临终的时候第八世是善业起现行或者罪业起现行，但是大方向都不能动。所以你这个佛号啊，要有一点观照，有点止观的佛号，你自己要稳得住脚。第二个，你要知道你的方向要去哪里，你不能够说啊，看到旁边有一朵小花你就一头栽进去了，你要的是后面的珍宝啊，这个小话算什么？所以你也必须有一个宏观的视野啊。我们今天还没谈到宏观的视野，我们今天只是说怎么样把佛号安住，在心中的这种波动妄想干扰你，你的无始的习气干扰你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不为所动？就是五停心啊，是这个意思。我们一个人要先稳住脚，才有资格谈未来的方向啊。愿你说佛心的这个方向问题就是观照，就是说你要先把佛号创造出来，你才能够为佛号引导一个正确的方向，这个佛号要往哪里去。当然你可以把无量光无量寿的功德在人天换取人天的快乐也可以，因为四十八页里面讲到人天的快乐也很多啊。当然你更可以把这个佛号把它送到极乐世界，变成七宝十八功德水功德庄严。但是关键来了，娑婆世界你有太多生命经验，也不是今生才有生命，它放不过你的。你过去生累积的感受妄想，它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假象来诱惑你，所以你必须要有一套的方法怎么面对你的过去。过去一些美好，你曾经是人生美好的回忆，现在可能变成你往生的障道，可能你怎么面对它？就是第一个，稳住脚，你必须把佛号稳住啊，心里佛号专利安住，心里佛号相续安住，心里佛号坚固安住。然后呢，怎么引导佛号让他愿意娑婆心求极乐，这是明天的下一堂课的课程。如果佛号是个大海中的船的话呢，就是说这个通往往生的船不是风平浪静的，但是你只要掌握舵，掌好舵，风浪伤害不到你的。但是你不能大意，你必须有正确的方法。我们的优势只有一个，虽然感觉上妄想是这么的多， 感觉上他的势力很大，但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在哪里？因为他是虚妄的，他本来就不存在的，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当然这个观念本来就清净，在藏教还没有这个传承啊，到后面会说明，你会有更好的方法跟藏教结合，就是说最大的优势就是说它是如梦如幻，你可以说它有，你也可以说它没有，你要攀缘它，它就有，梦里明明有六趣，你要是把它人生看透了，醒后空空无大千。到底黎明中这一条路好不好走，答案是很难讲。你要糊里糊涂的过一生，你临终这一关对你来说不好走，因为你把它当真，那就惨了。妄想你一当真啊，那你就四面受敌了。你用短短的念佛的力量，要去处理无量劫来所留下的生命的记忆跟感受，那你就很难去时时勤佛事，莫使惹尘埃了，你就很难，你不能当真了。好，所以我们后面当然藏教的佛法是比较事项上，但是它后面的通教跟别教会加强你的这个系统，但是你先把藏教这一块先想起来，先想好它的宋师思想是先把它想成是痛苦的，是过失的，先远离它，这第一个。它后面会告诉你，你不但远离它，你最好先看破它，后面的系统会越讲越精致啊。但是你基本概念先远离它嘛，你先讨厌它，跟它保持距离，然后佛陀会告诉你，你要尽力不看破它。那么最高的境界是真如，是你还得要戒它啊，戒相修行，它对你还是，它不但是一个，不是一个毒瘤，它还是帮助啊。转念缘成菩提道，到的一念心性的时候，所有的逆境都是你往生的增上缘。你不但是远离它，你还得要利用它，戒相修行。当然这种系统就更高级了啊。我们现在讲藏教，就是说首先你看到它的过失，先远离它。我惹不起你，我不攀缘你总可以吧，这第一个概念，我跟你保持距离啊。所以他整个藏教思想就是挑拨你的攀缘性的，是这个意思啊。好，请说。
受慈悲，那临命中的时候，如果这个人天的业果向前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要去攀缘它，继续，
关键是你怎么不攀缘它呢？你要有道理啊，因为你一定会感受到它释放给你的快乐啊，它会激发你的欲望，你习气啊，你现在的问题是你怎么不攀缘它呢？要有个道理，你心中要有个道法。或者无常，或者无我，或者怎么回事，是吧？你心中没有道理，你就一定会攀缘他的了。
弟子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不要攀缘他，那万一阿弥陀佛没有现前接引，那会不会连整天这个业果都没有呢？
你这样子，你这个问题不是藏教问题，你的净土法门的信心不够了。你要去读四十八愿，我就觉得你把四十八愿再读一读。阿弥陀佛怎么不来？阿弥陀佛他会跟你说谎吗？六方诸佛出广长舌相，跟你证明，汝等众生当现世正障不可思议功德一切。六方诸佛跟你证，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六方诸佛现前，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话是真实的，对不对？你这个问题不在，你这个问题是你对阿弥陀佛的信仰就有点问题了。
师父弟子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上堂课哈，师父就说到那个小乘的圣人啊，他相信这个业果是真的，所以他们果然就会受这个业力。师父也常常说，你不要老是认为你的业障很重，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果然是业障会很重。那这个到底是什么道理呢？可以请师父解释一下。
业力哈，你看哈，有些人他遇到事情了，诸位我们看哈， 就是你的智慧层次啊，有些人有障碍啊，他很久才能过去啊，是吧？有些人有障碍，他很快就过去了，就是你的思想的层次啊。业感引起这个人呢、啊，就执着性很重啊。其实很多人都是，其实很，你不要像小看藏教，很多人的个性就是藏教了。你的执着性很重，你就必须要藏教。他藏教的法用得很重，你有没有觉得？他把娑婆世界的无常苦啊剖析得很清楚，自乱是用重点。如果你这个人把每一件事情都看得很严重，你非常适合藏教。对啊，藏教人就是情执重嘛。那么你对你来说，业力的因素就很重要了，那就不是思想的问题，你就必须。我觉得你不一定要把自己啊，我就是言教，不要这样子哈，你要务实，你是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了，就是说，哎，我是藏教人，我这要藏教要多拿一点就好了吧，反正你是能够往生最关键的，你不能往生，你欺骗你自己有什么用？你说你是言教，结果过不去是吧？你如果是见识病重，藏教对你来说就是妙法。什么是妙法？治病就是妙法，契机就是良药嘛，是吧？所以你要先了解自己。如果你对娑婆世界你情执很重，我跟你讲，藏通别人是教，藏教对你最适合了。这几堂课对你最是最好用了。越到末法时代哈，越到末法时代，藏教的法越重要，因为他就带你怎么样务实的面对人生。他把娑婆世界的相貌讲得清清楚楚的。到了通别眼的时候，他把业力就比较少谈了，他开始强调心力，用心力来引导业力。那么这种人智慧就要高了，他心量也开阔一点了，他对娑婆世界的情执也比较淡薄。到底有些人是业力重要还是心力重要，就看个性了。所以到了这个别教的时候啊，他觉得业力是受心力，你心转业就转了。但是有些人不适合这句话，有些人心转不过来，转不过来，好，那就乖乖的业感缘起，忏悔业障，持戒，修无常观，你可以远离他嘛？你没办法化解，先远离他，先保持他，先把他打包起来啊，待业往生，让他不动不活动就可以了。好，最后一个，然后你请说吧。
阿弥陀佛，师父慈悲，想请问一下，就是如果那个修行人他是临终蒙佛接引的话，他还需要经历中阴身吗？临终蒙佛接引，
你大概遇到佛陀现前的时候，前面这一关都走过了，你前面的临终这一块的啊妄想观生死观都走过去了，才有办法。佛陀是因为临终的时候阿赖也是会先出来，阿赖也是，是吧？世人临命终时，阿赖也是，他阿赖也是有两个时候会出来。第一个，你刚来的时候；第二个，你要走的时候，气候来先嘛。阿赖也是出来的时候，你要先处理好你的过去的妄想、业力这两个大问题。你不是把它断，迟早，起码你得要不受干扰。你要走出阿赖也是所创造的这种希望的风暴。那么你这个佛号的船走过阿赖耶识的风暴以后，问题就不大了，后面阿弥陀佛就会处理了。
师父，您说的阿赖耶识出现，是说四大分解以后的阿赖耶识出现，还是在没有分解之前的阿赖耶识出现？
大概你临终的时候，这个我们不能做很微细的定量分析的，大概就是死亡以后八个小时，就断气后八个小时。
嗯，
所以印光大师对临命终的定义就是一个人断气后八个小时进入正式进入阿赖耶识的临终状态，断气后八个小时。
OK， 那有一些人，不好意思，我想清楚一下，就有一些人他是就是坐着走站着走的这些。
哦，这种人不是站着走的，这种不简单了
啊。没有，就是好像有一些老婆婆就是说他就洗完澡然后就坐在那边然后就走了。
这个人大概没有登到六婆三昧也差不多了，那这种人跟我一般大业往生不一样了。 这种人都是修到一定的这种业力，对他来说都不是问题了，大概都处理的差不多。我们讲的是生死凡夫，你讲的是大修行者。好吧，走走走。
OK， 不好意思，师父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想问一下，就是上一次师父说观照念佛，如果那个修行人他是就是已经证空性以后，他就是号要阿弥陀佛一正庄严。那如果他是比较注重于慈悲的，就是他是发愿要普度一切众生，
那你也先到净土去一趟，你要自己要先成就不退转
啊。
就是说我们有这个慈悲的愿力，但是呢你的 schedule 要往后挪，因为现实问题是你先要有自己的不退转的功德才能够回入娑婆。
对，
就是说对对，所以你的慈悲心，你想报复很多，你都不能够当作一种愿菩提心，要把它放在求生净土以后，你要先到净土去。
对，我就是说可不可以把慈悲心当作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动力。
可以，
因为您说是用号药西方极乐世界依正庄严的那种号药的心态，但是可不可以用慈悲心
更好？
更好
啊。
OK，
你为了让众生离苦得乐而往生，这种心态最好。
OK， 好。因为其实当时我想问，但是最后又不敢问，就是这个问题我想清楚一下。
这种更好。
OK，
这种更好。
okay， 阿弥陀佛，谢谢师父。
好，我们今天先到这哈，其他问题明天再下次再回答。下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